知景而喜，肉眼不可见，为复眼前眼可见之。我们人身体里边就有清净之色，那所以说色界，色界那种色并不是像我们地球上面一样的砖瓦木质这么粗糙的色，是一种非常微细的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至于无色界呢，无色界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事，精神存在的世界，只有识嘛，只有识的存在，只有识的存在，没有无知，那就是无色界。在我们三界里边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而佛陀所说的涅槃，涅槃是什么？离开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再在六道里边轮回，那也就是说，在宇宙之间有更高级的生命，是在六道轮回之外，不受六道轮回的支配。逐渐的科学发达，使我们慢慢的体会到佛陀所讲的道理全是真理，全是真理，绝不像是基督教所说的创世纪要光就有了光，要水就有了水啊，照着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人，那个是神话。佛陀说的说的元气是真理，宇宙间的元气万法各有它的因素条件，因素条件具备以后才有万法的生气存在运转。空中的星球为什么不掉下来？那是因为它彼此之间那个互相的吸引力跟排斥力一定要维持到哪一个程度，这个就是天体运转嘛。如果说是阴阳不具备了，空中乱成一团了，整个的星球互相的撞成一堆了，那还得了？所以说元气宇宙万法各有它的秩序，各有它的因素条件。因此佛陀说到元气的时候，常常说发性发主，发主发解安主，发解整个宇宙，整个浩瀚无边的太空，它里边有一个秩序，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因缘，它一定必须要所有的星球，它一定要吸引力跟排斥力互相的维持一个固定的距离，同时呢，所有的星球一直是在运转的。我们不要说我们在地球上面没有动，我们现在就在跟着地球在转，不但跟着地球本身转，还跟着地球绕着太阳转，而整个的太阳系在转，整个的银河系在转，一直在转。所以说世界是个动向，没有静，没有静。我们不要说我现在是买个房子，搬这一次家，搬过去以后我就安定了，别做这个想。搬过去以后是个新的忙碌的开始，许多人总是想着呀，啊，我怎么样我就安定了。我们常常给世界上面这种无常的现象，希望抓得住，让它变成一个常，抓不住，抓不住，一切是刹那刹那在变。那么因此说，深渊明说，明说原始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而这个关系，一个是加上世间的，加上世间以后就成了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了。我上边有我爸爸，没有我爸爸从哪里来的我呢？那反过来说，没有我爷爷又从哪里来的我的爸爸呢？一代一代你往上追溯，说之无事。有了我才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一直往下边说，又是往后边说的没个完。这个是前因后果，而因果这个关系 并不是因跟果，因果不是固定因子，随时随着需要而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我们说拿棉花放成沙，那么棉花是因，棉纱是果。拿棉纱织成布，我们穿的衣服啊，我们说了对，棉纱是因，这个布是果。可是我们拿布做成衣服的时候呢，布又变成因，衣服又变成果了。我们这个衣服烂了丢掉了，或者说是哎，这衣服破了没有用了，拿去擦几折算了，变成麻布了。那衣服成了因，那个蓝布又成了果，一切一切全是因果相续。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此有故必有，这个是指着此生故必生，这一点来说是加上世间因素因果相续。但是我们如果来一个横切面，不加上世间因素的话，那就是实相，真实的相状。我们常常说真如实相，实相是什么？老师说实相无相，实相就是没有相，实相无相。佛经上面两句话，夫实相无相，法身非身。我们说到佛陀的法身，佛陀是以法为身，法是什么？法就是缘起，佛陀就是以缘起为身。印度有很多所谓法身他，不像我们中国一样的几十丈高的他，小小的他。早年间法身他上面都开的有经文，开什么经？就是开缘起，就是开阿含经里边关于缘起的经文，那个叫做法身他。佛陀说，佛陀是以法为身，实相里是没有相，跟我们常识相反。我们认为常识上面我们抓得到的、看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假象。我们看不到的、摸不到的，那个才是真实的。那是什么？真理。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实相才是诸法的真实的相状。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你说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保暖杯，你说好，我一下给它摔碎，它变成一堆塑胶片、玻璃片了。我们想想看，任何一样东西它都不是永恒的存在，它都有它的生住异灭思想。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象，而不是真实之相。一切都是假象，一切加上世间的因素以后，一切都会变化，一切都会变化。这个就是真实之相。有这么一句话，世间万法皆在变，不变者唯有万法皆变之真谛。世界一切都在变，什么不变？万法皆变的这个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世间万法皆无常，常者唯有此万法无常之真理。那个万法无常的那个理论，它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说我看到那阿里山也好，泰山、这嵩山，那么多大江大河啊，几千年来、几万年来它都没有变。那是说几千年、几万年在宇宙无始无终的时间里边，那是一刹那，那是一瞬间。那我们这个太阳系形成来说，已经150年左右，151年左右。我们地球出生到现在也好几十亿年了，到了地球都能够，宇宙星球都能够有所谓成住坏空思想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永恒存在呢？我们刚才说的是实相，实相还没有讲完。 诸法的真实相状。如果是加上世间因素，是前因后果，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往上边找不到头，往下边找不到最终，所以佛教说人和法不说第一因，一追究到第一因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永远追究不完，没有第一因。所以佛经上面说到很古老的事情，五世以来你没有办法说出一个开始。那么这是加上世间因素，世间因素就是前因后果，而除去世间因素，那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这一副眼睛，它是塑胶、金属钉、玻璃片等等人工技术组合而成。这些东西都存在的时候，有这一副眼睛的存在。这个东西，这些东西的缺少了一样，或者一下跌在底下了，就没有这副眼睛的存在。我们说眼睛，眼睛是个假名了。这些东西里边，哪一样东西真正叫做眼睛呢？组合在一起以后才叫做眼睛。我们说汽车，几千样零件，如果拆开以后，哪一样零件能够代表汽车呢？我们说飞机，几万样零件，如果拆成零件以后，哪一样东西能够代表飞机呢？它全是因缘里边的一个缘，无数因缘里边的一个缘。所以说宇宙之间一切息息相关，缘起从加上世间的因素，是前因后果的关系。从一个空前面没有世间的因素，那就是实相，真实的相状，那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而存在。我们说我们这个讲座，我们这个叫做啊什么讲座，这个讲座必须有了讲堂、灯光、桌子、椅子、书本，又讲的又听的，这样才组成一个讲座嘛。如果一个听的人都没有，那叫讲座吗？如果我们站在街头，那也不叫讲座嘛。必须这许多因素条件具备，才能够讲座。事实上讲座也是个假名了啊，三个月这一段讲完了，就没有这个讲座了。所以说缘起、实相这两个是佛教里边非常重要的名词。那么我们现在解释，就是说所谓缘起，就是宇宙之间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没有孤独存在的东西。我们说那黄金可是有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黄金。有谁见过百分之百的黄金？最好的黄金他给你打上字999，没有百分之百的。如果它真正是黄金，它不会又变成耳环，又变成戒指，又变成链子，又变成一切形状。因为它能够变成各种形状，那就是它没有本质。我们说钻石，钻石就是钻石，那不，钻石跟钱币里面用那个钱呢、是一样的东西，不过它那个分子排列的不一样，一个成了珍贵无比的钻石，一个是我们鞋子用的钱，用就是碳的一类了。那么所以说没有时间这因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实相。实相就是有许多因素条件彼此支持、彼此依赖，才有这一法的存在。在彼此支持依赖的时候，没有一个法是其中没有一个因素是代表这一法的。这里边又包含了两个名词， 一个是刚才说那个前因后果啊，不管是无知之法还是儿子生孙子等等，这一切这个就成了诸行无常。缘起法里面的两个基本法则，一个是诸行无常，我们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常的法呢？没有常法。读佛经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女人死了儿子，抱着儿子的尸体哭了几天七夜，到处去找人去救他儿子。别人告诉他，你去找佛陀，佛陀能够救你儿子。他去见了佛陀，佛陀不说不能够救，只说你给孩子放下啊，我想办法来救他。你到村子里面去找一找，哪一家没有死过人的，让他要一把那个戒指啊，戒指就是有戒指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也有了，大概就是那个植物质了。你就让他要一把戒指来，我来给他做药引。这个女人就去啊，家家户户问，这个村庄问完问下一个村庄，没有一个人回答说他我们家里边没有死过人。那个时候社会不想我们了，那个时候都是说在那一个地方住下来就是几代的住下来了。你们家里面死过人没有啊？要没有死过人的话，给我一把戒指好不好？人家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前几年才死啊，我的爸爸妈妈要是去世不久，哪一个家庭没有死人？这样最后是那位夫人醒悟过来了，他又去见佛陀，说佛陀，你给我的启示我已经领会到了，他的孩子死了他痛不欲生，哪一个家庭能够避免死人呢？这个就是诸行无常，宇宙间星球的运转，星球有毁灭的一天，我们这个太阳系也有毁灭的一天。缘起法里边说了，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离。有生必有死，我们不要说是我去找长生不老之药啊，现在我社会上面流行去打什么东西了，打这个胚胎梦了什么的，这个是好像现在打这个胚胎素了什么东西。老师叫民国四十几年南昌街就有一个我叔叔的医生，过世了多年了，名字叫做孙伯年。孙伯年那个时候就给人家打胚胎梦，能够使你延长寿命，他不敢说长生不死，能够使你延长寿命，就靠着胚胎梦的三个字使他相当发财了。不过李老师讲也是白忙一阵子了。我们这一辈子不管从外边抓进来多少，完全是替人为人作假，完全是为人作假，赚到8000亿照样为人作假。因为当第八识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走。所以说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啊，青年男女爱人之间分开了啊，好难过了，伤心了。你相聚的时候，你就想到要有分别的一天。任何事情有成必有坏，所谓成住坏灭嘛，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一切都是无常。我们要体会到无常啊，老实讲真命主理之心会稍微淡薄一点。我们看看这几年的政府，简直像做马灯一样的呀，明知我们还没有记住的又换人了，诸位信不信啊？一次改组一批新人上来，老人下去了，很有趣啊，我要力争上游，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成名。你找100个人来问，难得有一个人答得出来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到现在有 纳吉韦总统，答出的人除了是历史学家，一般人都答不出来，真的。啊，你就记住个蒋中正、蒋经国，那中间还有严家淦嘞。老王大陆上什么说啊？孙中山，孙中山以后还有一连串的，哎，袁世凯、黎元洪，什么呀？这个段祺瑞是这个一是段执政，中间还有冯国璋。中华民国也不过80几年，离国到现在有几个总统没有人说得出来。现在我们选一个什么议员了，什么委员了，觉得我伟大的不得了，转眼没有人知道，万法无常。那么另外一个破例，由元气法里面看到诸法无我，我们还是拿眼睛做比例，我们说这是眼睛，如果这个眼睛跌到地下以后碎了，哪一样东西里面能够代表眼睛呢？没有一样东西代表眼睛，这个眼睛里面没有一个我。诸法无我，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说到无我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人无我，在五蕴火合之身里边没有一个我，那么色蕴是我，那么我的心识离开肉体后就是一个事实嘛，就是一个实体嘛，甚至于说实体保存下来就是木乃伊。色蕴里面没有我，受想行识，我的心识刹那刹那在变化，我的感受，刚才我快乐的不得了，转眼之间你说话刺激我了，我马上生气了，哪一个心识里面有一个我的存在呢？五蕴里边没有我，这个叫做人无我。万法里边任何的法都是组合，我们端起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是许多东西的组合，没有它的本质，一切法都是组合的时候，你从这里边能够造出一个茶杯吗？跌在地下碎了以后，哪一个碎片能够代表茶杯呢？因此说缘起法里边两个重要的课题，从加上时间的因素，就是诸行无常。从一个宏切面来看，一切法互相支持依赖而存在，就是诸法无我，包括着人无我、法无我。世间万法一切都是互相支持依赖而存在，而我们人类愚蠢到不大家互助协力合作互相扶持，而拼命的大家斗争，只有人类历史以来始终是在斗争。我们中国一部24史、25史打开一看，就是一部战争杀伐史，一直是在斗争，是在你攻打我，我攻打你，这是人类的愚蠢。一切法都要互相支持互相依赖。我们说这个大门口种了一棵树，这一棵树跟这个地球息息相关。你说我这一棵树只占了30间方的地方，那没有这一条杭州南路，你这30间方的地方凭什么给你这30间方的地方衬托起来呢？没有这个台北市，哪里来的杭州南路呢？没有这个台湾海盗，还有这个台北市吗？你种着一棵树更阔而大之，没有整个的地球，你这一个台湾海盗能够说是悬浮在空中吗？除非你台湾海盗变成个星球，当然也能够悬浮在空中，可是你在没有变成星球以前，你在依赖地球的时候，这一棵树一棵草跟整个地球息息相关，整个地球的一切全是这一棵树一棵草的增上缘， 扶持他帮助他的一个愿，而我们人类不知道爱惜这种愿，一直是互相斗争，互相斗争，这个是人类的愚蠢。我们再往下面看，所以这种关系对待的依存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同事的依存关系，一种是意识的依存关系。意识的依存关系就是所谓此生故彼生，这一个此为因而彼为果。同事的依存关系就是所谓此有故彼有，此为果而彼为从。而这一种因果主从并不是绝对的，换一个观点来看，因果主从可以倒置过来。所以经中说，譬如有两根树木互相依依，依依才能直立。朋友们，缘明色而有实，缘实而有明色，此生在彼生，此灭在彼灭，正复如此。朋友们，两根树木拿去这根，那根便数不起来，拿去那根，这根也数不起来。明色灭在实灭，实灭在明色灭，正复如此。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两根竹子、两根筷子立不起来。这个地方说两根树木，这两根树木它是比方实跟明色的关系。我们这刚才说了，十四第八阿赖耶识，明色，明是受想行识，色是物质性的身体。由阿赖耶识跟这个生命肉体合在一起，才有一个五蕴混合之我。离开了明色，没有识；离开了识，也没有明色。那因此，此有故彼有。这一段经文里边，因是说两只树露，但是《阿含经》里边别的几段经文里边都是说也有举出三只树露的。三只树露是我们容易了解了啊，三根竹竿绝对可以撑得起来，抽取一根，两根要倒掉。那么树露是什么呢？是印度出产的一种植物，是不是像我们中国长江边的那个芦苇一样的？中国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识明色，我们后文再加解释。我们主要探讨这一种观是对待依存的关系，所以缘起的缘就是事物生起存在的各种条件。再者，宇宙万象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这句话很重要。也许我们觉得不以为然，有很多孤立存在，那是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宇宙万法没有单独的孤独的存在，所谓法不孤起，任何一法不能够孤独的存在，一定要有因缘具备来配合。同时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观世或变化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生起存在变异幻灭。因此所谓诸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因是主要的条件，缘是次要的条件。这个就是契经上边所说的，契经就是佛陀亲口说的，或者说是契合佛陀本怀的经典，称为契经。契经上面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我们说一法的生起要有因有缘，诸位了，任何一法的坏灭也各有它的因缘。法的生起要因缘， 发他毁灭越要音乐。我们说这是茶杯大破了，茶杯大破也有它的因素条件。你使用茶杯不小心，你疏忽，或者说是啊，是个倒了一杯热水，你这么一动，水溅到你手上了，反正种种不同的因素，任何一发的毁灭，各有它的因素条件，不会说是无缘无故的，它就毁灭。我们中国因缘，原因的因，凭借眼力这个缘。到了我们中国的语文里边，给音字旁边加一个女字旁，那也成了姻缘了。不过那个是专指男女婚姻而说的姻缘，这个字是究竟什么时候才有的，我没有时间去查这个字啊，是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我们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也是一直在变的，因为不断的在造新字嘛。你看现在元素到了100几种，100几种很多元素的字都是新造出来的字嘛，啊，所以说音乐应该说最早是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再加上一个女字旁的，就成了男女婚姻的音乐。而男女婚姻那个姻缘并不是缘起这个姻缘，不过里边有个缘的存在。民间俗话说同舟而渡，前世有缘，我们大家共到一个河口，大家共在一条船上，共在一条船上都是前世有缘，才有这个机会一条船共渡。一条船共渡，大家站在一条船上边，大家要互相的依赖照顾啊，不要一条小船上边大家在船上打架，大家挤到船一边，船翻了，大家通通受到伤害。可是我们人就是这么不珍惜姻缘，夫妇两口如果没有缘怎么会结婚？可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争执的，同床异梦的，更严重的，先生打太太，太太杀先生，这个时有所闻。假定我们体会到怨气，认识到怨气，真真正正认识怨气，的确是我们烦恼会逐渐减少。我们去某一个工作，结果人家别人阶级现在了，我们也不必懊恼，不必生气，不必跳脚，因缘不具，因素条件没有具备。任何事情我们体会到因缘，会想到因缘里边的无常无我，我们的烦恼就会减少。夫妇在一起要生活一辈子何等亲密，而现在社会上边太多太多的夫妇简直是比仇人的仇恨更大。他有爱心，他去参加社会活动，去参加社区活动，去参加一切一切，但是一回到家里两个人瞪眼，这个也是人的愚蠢了，人的愚蠢了。当然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我的爱心是付给大家的，可是你为什么在你的家庭里边不给你的家庭显示他和和睦睦呢？先使你的家庭和和睦睦，你然后才能够进而再去给你爱心付给别人嘛。要该下课了，我常看到的现象啊，有些家境生活很不错的太太们，在家里边的或者请个女佣人啦，或者是请菲律宾女佣来帮助做家事啦，甚至于对孩子的事情都不大管。他干什么？跑道场，跑道场，到道场里边啊，又扫地，又洗东西，什么都做。干什么的？做给师傅看的。我不以为然。每一个人都要尽到他自己应做的责任，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责任就是失职。 如果说是因为心腹跑道上丢下家庭不管啊，那300块钱你们两个人不要饭我这出去吃吧，对于儿女的生活不照顾，不是个好妈妈，副教徒也不是个好副教徒。今天上午出门以前还有人打电话问我，说是他是修年副修了多年了，现在别人告诉他要从书上面看着说是年副这是着相，那将来什么相都要忘掉。我说年副是你三业清洁，年副是你月薪一处，但是你要记得除了心愿性三的具备以外，不可以少福德因缘得生辟国。你除了念佛，除了心愿性具备以外，你要修功德，你不能够自私自利，你不能够做坏事，你一切的心愿性具备了，认真去修了，再有一点圆满你的人格。我这一辈子没有亏负别人，我一辈子都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到临死的时候我心里边呢安静平安，没有任何迁就，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啊一心不乱的念佛。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谋财害命，坑过人害过人杀过人，法律没有制裁我，临到死那一刹那了，所谓地狱相现，马上陷入地狱。学佛是要圆满人格，自己的人格圆满，再加上心愿性具备，绝对可以往生。时间到了，我们下课好了，谢谢诸位。哦，我再向诸位报告一件事情啊，今天七号，下一次是14号是吧？14号我还可以来，我是18号到大陆去一趟，大概要去2-3个礼拜。可能是5月上旬回来，我们可能要听3个礼拜的课，但是下个礼拜还要来，好吧？谢谢诸位，谢谢。